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我们正在谈教会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和问题。那么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到，就是教会本身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受到这个世俗主义的侵略啊，导致很多时候教会的思考模式、教会的经营模式是受这个世俗社会的影响。我们特别引用的就是这位学者 George Ritzer， 他那本书就是《社会的麦当劳化》，他里面谈到说，这个麦当劳化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特质哈。那么这些特质本身也可以在今天的这些的巨型教会里面可以看到，甚至一些小的教会本身他们也有这样的特质。这个是一个今天教会所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啊。同时看到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现在的基督徒跟教会的关系，往往那个连结是非常的薄弱啊。所以因此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本身他们对一个教会本身没有长期的委身啊，他不把教会当作他的家，他在寻找他想要的东西，连教会本身都变成是像一个市场上的一个选项啊。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啊，或者不同的服务啊，那教会本身可以说是这些不同服务当中里面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啊。所以很多人到教会去，他其实在寻找他要的东西啊。所以因此导致于现在的基督徒比较像这个所谓的消费式的基督徒，他们在寻求他们想要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今天教会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本身现今比较不重视洗礼，对洗礼本身忽略啊。当然洗礼本身在我们信仰当中里面是基督耶稣亲自所设立的圣礼啊。在新教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在传统的罗马教会或者传统的正教会里面，他们谈到七个不同的圣礼，但在我们新教当中里面，我们谈到的是这两大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洗礼的忽略就是再次看到说，信徒们跟教会的关系是单薄的，就他不太愿意受洗，不太愿意委身于一个教会。那所以因此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挑战。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受洗本身好像是加入某一个组织啊，他们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啊。当然就是很多信徒们就拒绝，因为他不想要被一个组织来捆绑被一个组织所绑住，所以导致于他们也不太愿意经历这样的一个洗礼的这个部分。因为洗礼本身在我们信仰当中里面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向大家宣告，我不再是我过去的我，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的我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对洗礼的忽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教会挑战什么呢？就是喜欢通过福音机构来工作啊。其实神的心意本身主要是在教会的当中啊。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本身没有办法做到他可以做的服事，就因此被这些机构的这些的服务所替代掉了。那么看到说今天其实不管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也好我们对这个教会的理解本身往往觉得说我们还是透过福音机构来运作，而不是透过教会来运作。那福音机构本身他们都有他们一些所谓的比较专门比较专业的服事的这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就透过这些机构来做。但是这里看到说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式，是教会贫乏。因为神的心意本身不是透过教会机构来运作，乃是透过教会来运作。那个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本身就是在教会论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传统福音派的教会观 教会论本身它的教会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衡，很大的不平衡。这个失衡本身是什么？就是一般就是福音派的教会观本身比较强调教会的功能，而比较不强调教会的本质。所以他们的教会观可以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教会观啊。所谓的功能性教会观本身就是他比较多在办一些活动，那么觉得说活动本身办成的话，办好的话就是一种牧会的方式。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些活动本身应当有很深刻的教会论的底蕴，很深刻的教会论的这个教导，或者教会的这个神学。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的这个新教的教会本身，福音派的教会本身比较少去碰这一块，所以导致看到说教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活动的一个单位，但是其实它的活动本身后面没有很深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原则来成为它的基础。所以这个是今天福音派教会的一个不平衡的地方，太过分强调教会的功能工作，而忽略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另外一个今天教会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把教会的这个看法柏拉图化，或者是拥有一种柏拉图式的教会观。那什么叫做柏拉图式的教会观？就是只强调那个理想的教会，而不强调这个现今在地上的这种所谓的征战的教会。很多时候在思考教会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那个已然的部分，而忽略了那个未然的部分。强调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而忽略了那个所谓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谈到这个柏拉图式的教会观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强调这个理想的教会，所以因此听到很多的传道会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当然我们会说他们是期待这样的一个教会出现，但在传统的教会论当中里面，其实地上的教会永远是不荣耀的。地上教会本身是什么？是个征战的教会。那么只有将来的教会才是什么呢？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教会论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采用一个比较柏拉图式的教会观来理解教会。这个是跟大家提到好几个今天教会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谈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谈到教会论的时候，其实有三个主要的概念应该成为探讨教会论的一个基础。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位格或者是个人的那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就是所谓的这个宣扬或者宣讲的那个概念。那第三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群体或者是那个人的那个概念。那请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这里其实神优先的给我们一位有位格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神优先给我们一位 person， 一位个人，再给我们 proclamation， 再给我们宣讲，接着看到说再给我们第三，就是给我们群体，就给我们那个 people。 这三个其实有它的历史跟神学的脉络在里面。神优先的给我们这位有位格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那位有完全神性完全人性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神没有优先给我们教条或者是什么信经，那么神没有优先做这个，神优先的给我们这位我们的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教会本身的存在也就是回应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因此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同在本身要求你和我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神优先给我们这位有位格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而不是那个信条或那个信经，我们救恩的基础也是跟这位有位格的主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神不但给我们有位格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同时神也给我们就是宣扬，这个宣扬本身是围绕着这位主耶稣基督， 宣扬的核心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宣扬信心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所传的是传主耶稣基督，甚至于我们看到说福音的核心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本身不是在讲一些救赎的计划，来在讲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当这个宣扬发出去的时候，就要求我们的回应，如同前面这个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也要求我们一种个人性的回应。同样的，这个宣扬本身话语被宣扬出去的时候，也要求这些听者们的回应。那第三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群体。那么当这个话语被宣扬出去的时候，就呼召或者是招聚一群人。那么这些所招聚的一群人，在这个神的话语的宣讲之下，可以说就是教会，教会。所以教会的这些成员，这些群体人，他们是因为回应神话语的宣扬，他们回应的时候就成为了教会的这个成员。所以这个宣扬本身，透过这个宣扬本身召举这些愿意回应宣扬的人，他们就成为了教会的这个成员。所以这里有一个秩序，神先给我们一位那位有位格的个人，那位主耶稣基督。不但这样子，看到说神在给教会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宣扬的部分，宣扬的部分本身就是跟这位有个人有位格的那位主耶稣就有关系。那第三，这个宣扬的话语本身，看到说在宣扬的时候就召聚所有愿意回应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人，然后他们就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成员。好，这个是可以说是整个在这个脉络上不管是从实际的脉络，也包括从神学的脉络，可以看到教会的关系，教会论的关系。看完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来思考教会的性质，就是谈到什么是教会。那这里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思考什么是教会。谈到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想先优先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再依着这个定义本身来看圣经上的主要的教导，这定义的每一句话本身都是有圣经的依据。那么如果要给教会一个定义的话，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是历世历代那些真正信仰神的人。教会本身可以说是那些真正信仰神的那一群群体，这个是包括历世历代的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这个群体本身是历世历代所有的真信徒都是教会的成员。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定义来做理解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来看到底圣经上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本身按照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不只是现今，也包括过去，也包括将来要信耶稣的人，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那么优先跟大家来看的经文，就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这边的第25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5节。这里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我想大家刚才我读过去的时候，就读到这里保罗提到教会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里看到说，在这个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出现这个字教会两次，这里提到说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教会本身是基督耶稣舍己的对象。那么基督耶稣的舍己，我们看到说是 所有历世历代的这些罪人做舍己的部分了。那么所以因此教会本身按照这里保罗所说的应该是历世历代的真信徒，因为舍己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回应教会，回应这个信息，他们就成为了教会的成员。所以这个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教会是什么。那这里看到说基督爱教会，保罗提醒我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我们是他所爱的，教会是他爱的对象，教会本身是他亲自舍己拯救的那一群人。那么还有一节经文本身需要跟大家来考虑的，就是以弗所书这边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2节到这边的第23节。那么22节跟23节这边我们就理解到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里看到说神在他的伟大计划的当中里面也包括教会，在伟大计划当中里面不但有救赎，同时看到说也包括教会。那这里特别提到说基督耶稣被抬举，基督耶稣被升高是为了教会而升高。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耶稣是教会之首，他是教会的头。不但这样子，保罗说神要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基督耶稣是万有之首，同时保罗说他也是那位充满这个教会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因此教会本身跟基督耶稣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谈教会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同时谈基督论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他是被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地方，是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好，这个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教会是什么。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8节。那这里也提到教会的这个看法，请大家注意一下马太福音的第16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8节。那第16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本身就是基督耶稣本身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就问这些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当时候他们这些门徒们的回应就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先知，这些门徒们说又有人说是施洗约翰，又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耶稣再次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耶稣，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彼得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冲动的。那么但是这里看到说在神的启示之下，彼得的回应是正确的，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特别后面谈到教会的这个概念，就提到这边的第18节，这里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这里提到说神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基督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他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他透过召集这信徒们来建造他的教会。同时看到说这里提到教会的成长的工作本身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那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边的第47节。那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说，就是五旬节发生不久之后，这路加医生就给我们看到最早教会的光景。这边的第47节里面就提到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 他们，所以是神在建立他的教会，是主耶稣在建立他的教会，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同样的，这边就读到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第18节，这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建造教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么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有它的争论，这经文本身的解释，我们看到说跟罗马教会，就是新教啊，跟罗马教会在这个经文的理解之下是分道扬镳。那么他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有非常不同的解释。当然在传统的罗马教会里面，他们把这个经文解释成为就是教会要建造在彼得身上，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啊。所以因此啊，他们会说这里其实彼得是教会的磐石，彼得是第一个教宗啊。当然在罗马教会相信使徒传承啊，所以因此到现在罗马的教宗也就是承袭的彼得一代代传下来的那个权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使徒同序的概念啊。那这个是罗马教会本身对这个经文的理解，但新教本身不会这样理解这节经文啊。他们会特别强调说，这里彼得跟这磐石啊，在原文里面都是 Petra 那个字，彼得也是 Petra， 磐石也是 Petra， 虽然都是同个字，但是它一个是阴性的，一个是所谓的中性的部分啊。那么就了解彼得是中性的，这个磐石是阴性的，所以因此新教的学者会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是凸显两个是不同的。那么这个磐石啊，看到说被说成阴性是什么，是要回到前面彼得的告白啊。彼得所说的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教会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这个经文本身啊，在新教里面也好，在这个罗马教会里面也好，他们有非常不同的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边提到对教会的认识，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这个教会是什么。那么同样的，我们这里也必须要跟大家来看别的经文，到底教会是什么。这里刚才已经看到这个建造教会的，使教会成长的就是神自己，基耶稣透过召聚人到他面前来，这些人本身就成为教会的成员。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必须要跟大家来理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边的第38节，这边就看到这个经文，这里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里我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里有一句话，这个经文本身如果我们考虑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话，这里提到的那位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他对话的天使同在，这也明显的按照这边的第37节所提到的那位是谁呢？就是摩西。这里路加就记载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个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那这里提到这个旷野会中，这个会中哈，那么就是所谓的旧约神所召聚的那一群人啊，旧约的以色列人，看到说到了新约本身，这些所召集的都是教会的这个成员啊，包括这边所提到的。那么所以因此那个旧约那个字会中，或者旧约那个字卡号，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会中这些召集的这些成员们就是教会的成员啊。在新约里面就用那个字 ecclesia， 所以那卡号这个字本身到了新约本身也就是神所召集的那一群人，就是在旷野会中的那一群人啊。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跟大家来看别的经文啊，像这边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二节，我们再次这边继续了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我们透过不同的经文本身来做这个部分的 了解。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这边就说第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以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再出现了一个字，会中我们要颂扬你。所以因此这个经文本身是谈到会中，如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三十八节，这个会中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那个字卡号，神所召聚的那一群人。那不但这样子在希伯来书里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句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这里第一节里面很有意思，这里的作者就提到这群人本身是什么，他把它说成这样子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次提到说这些过去的过去的可以说也是教会的成员他们被作者说成是见证人，他们非常的多这个作者把它说成是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过去的见证人，过去的教会的成员，他们在帮助我们，鼓励着我们在这个地上奔走这个神所给我们奔走的那条路。所以因此这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看到说，其实在地上的教会本身，它的周边就被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的围绕着他们。那这个很明显会回到旧约的那些神所召聚的人，他们也是教会的成员。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个段落，那我们还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谢谢。